宅青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御宅文青相谈所，我是主持人嘎啦西皮 AKA 嘎啦。没有想到御宅文青相谈所竟然已经迈向第100集了，没错，正在听这一集的你呢，现在正在听的就是第100集的内容哦。非常非常感谢所有资深的宅青们陪伴嘎啦这三年期间，终于迈向了第100集这个里程碑，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宅青们，就是不离不弃的听这个节目一直到现在。我相信有很多很厉害的创作者们 podcaster 们，他们非常努力，然后每一天都努力的制作着 podcast， 所以呢像周更的很多频道呢，我相信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迈入第100集了，可是御宅文青相谈所呢，竟然在第三年才完成了这个目标跟里程碑。不过呢，我还是非常高兴我坚持到了现在，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在后疫情时代呢，其实Podcast 的红利可能没有像过去疫情时期大家都被关在家里的那个时间，红利比较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有很多自媒体人现在也的频道呢也面临到了停更潮，所以呢我还是非常的高兴我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有这个舞台能在这个频道分享那么多主题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一直的听下去，然后一直守护着御宅文青相谈所，然后继续跟嘎啦我互动。虽然我更新的很慢，但是我还会持续的往前进。而当然迈入到100集呢，还是有想要做的一些特别的活动。为了庆祝100集呢，所以嘎啦我也希望就是耳机前或是电脑前的宅青们，你们可以无论是寄 email 给我啊，或者是在 IG 私讯小盒子给我，然后呢署名就是第100集的问答，然后留下一句你想要问嘎啦的一句话，或者是你有想要推荐我或是建议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主题，希望宅青们都可以多多的分享，然后多多的踊跃，然后提出你的好奇或是提出你的疑问。而至于第100集计划呢，其实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好到底要做什么啦，不过我相信等到我想好，我马上就会在我的各个管道然后跟大家分享说到底100集要做什么活动。这一集蛮特别的，我受到了另外一个 podcast 频道，就是疫情指挥中心的邀请。他们在 IG 私讯我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想要做一档关于乌托邦的主题。那时候他跟我提案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乌托邦嘛，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理想乡。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像会在某些小说里面看到，看起来非常的高大上，非常的理想主义，但是你实际要谈到底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国家是乌托邦的一个展现，我觉得我也很难说啦。而这个乌托邦到底在现行社会有没有办法达成，我觉得我自己是打一个问号的。所以呢，我这个人比较叛逆，我就跟疫情指挥中心的朋友们讲说，那我可不可以反其道而行，我想要介绍给大家反乌托邦的作品。因此呢，这一集的内容呢，嘎啦我将会介绍关于反乌托邦的无论是电影啊、影集啊或是动画，然后来介绍给大家。所以这一集呢就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特辑。不知道听到反乌托邦这个名词大家会觉得很陌生吗？还是你内心已经有一些符合这个主题的作品了呢？反乌托邦这个词呢叫做 dystopia， 它是一个古希腊文。大家应该刚刚有听到我讲说乌托邦就是一个理想乡嘛，那反乌托邦顾名思义它就是带有一种反叛的性质，所以呢反乌托邦这个名词呢它经常会在流行文化作品里面看到，它通常就是拿来形容一种非常极端糟糕而且可怕的社会。不过呢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地方，因为毕竟它里面有乌托邦的性质嘛，所以这个反乌托邦的流行文化的作品呢，他们通常会营造出一个看起来 我说看起来哦，看起来非常和平，然后非常的井井有条，有秩序，人民安居乐业的世界。但实际上呢，这个安居乐业基本上都是一个假象。要维持这个社会运作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幕后的政府以及幕后的幕僚们，然后政客们，他们营造出来一种哇看起来欣欣向荣，但实际上他们就是利用他们自己的实权还有他们的权力在掌控人民。这样讲起来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像某一个国家呢？其实我一开始会接触到反乌托邦这个作品，主要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作者，这个作者呢叫做乔治·欧威尔。乔治·欧威尔呢，他生于1903年，他是一位英国的左翼作家，然后身兼新闻记者以及社会评论家。他这个人非常的有个性，所以呢他出了非常多针对当时的社会啊的一些批评的散文集啊或是小说。他里面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呢，就是《动物农庄》以及《1984》。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阅读过这两本小说，《动物农庄》老实说这一本书非常的薄哦，所以我当时候我记得我花了可能3-4个小时左右，我就把这本书 K 完了。这本书非常的直白浅显易懂，而且更有趣的呢，顾名思义它叫动物农庄，所以它是在讲一群动物的故事。可是呢它用这群动物呢，其实它是在影射集权统治下的人民。这部作品呢，《动物农庄》呢，它其实是在1945年8月17号正式于英国出版。欧威尔呢，他认为说，他写了这本书呢，他就是在预言反映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及踏入史达林时期的历史事件。所以呢，我们在《动物农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苏联啊，然后共产党的一些符号出现。所以他用这部小说呢，来讽刺当时候社会主义还有共产集权国家的一个现况，我觉得还蛮高干的。故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他就是在讲说，在英国威灵顿有一个农庄，然后里面住着一群动物，像是有猪啊，然后有鹅啊，然后有驴子啊，有马啊等等的。而这群动物呢，就是被豢养的牲畜嘛。里面的主人呢，是一位中年男性，他叫做琼斯先生。这个琼斯先生呢，他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者，他每天都在喝酒啊，不负责任啊，然后呢打骂动物啊。所以呢，这群动物久而久之呢，就开始觉得哇，这个主人真的很糟糕，然后他们内心也兴起了想要反叛的意思。而某一天呢，刚好在这个农庄里面有一头老公猪，它叫做老梅杰。这个老梅杰呢，它是这个动物农庄里面的非常资深的一个成员哦。所以呢，它因为也忍这个琼斯先生很久了，所以呢，它就召集了动物们开了一个会。他就说，这个琼斯先生真是个烂人，然后每天都在虐待我们，然后剥削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向他宣战，然后并且宣布人类就是动物的敌人。这个老梅杰呢，他还教了动物们一首革命的歌，叫做《英格兰之歌》。然后隔没多久，老梅杰就死了嘛，然后就出现了他的继承人，应该说继承猪嘛，就有两头年轻的猪，叫做雪球跟拿破仑，他们成为了动物的领袖，他们继承了老梅杰的遗志。他们就是召集了动物，要发起了一场革命。最终呢，他们一群动物集结自己的力量，团结力量大，然后把琼斯先生给赶出了这个农庄。革命成功的动物们就非常的开心啊，他们就说哇，他们革命成功了，他们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了，真是太棒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农庄更名为动物农庄。然后因为他们是群体生活嘛，所以他们有约定好要一起生活，然后并且要遵守一些法律，所以呢他们就颁布了动物主义七戒，也就是他们自己的法律。然后其中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法律呢，就是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他们还将这七条律法呢，然后写在谷仓的墙壁上面，然后还有年轻的公猪呢雪球来 开班授课。然后从此以后呢，看似动物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可是呢，中间发生了非常非常多光怪陆离的事情，而这些内容呢，我就留给宅青们自己去看。而总而言之呢，在很多事情发生之后，这两头公猪呢，他们站上了领导者的位置，他们竟然也跟人类一样穿起了西装，穿起了衣服，然后并以人类的姿态自居。最后呢，他们也写到了，擅自篡改了七戒，然后他将这七戒呢浓缩简化成一句简单的话，就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是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而这些动物呢，自然就是这些白猪们。跟着这两头年轻公猪一起打拼打下天下的动物们，看着这些与人类平起平坐的猪，然后呢，他们又看看了人类。这时候他们已经分不清楚谁是猪，谁是人类了。所以我觉得《动物农庄》它里面提到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概念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它就是在讲说，这样的一个集权统治跟暴政呢，其实它很难有完结的一天，它总有可能会不断的重新出现，只是它换了一个方式。因为当无论是人或者是故事里面的动物，他们掌握到了权力，他们很有可能就会换了一个脑袋，然后并且用这个权力来压迫更多的人，就只是为了他们要获得更多的利益，然后来榨取这些利益跟价值。其实动物农庄的概念呢，很有趣的一点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台湾的 YouTuber 呢，有一组非常厉害的 YouTuber 叫做反正我很闲，然后反正我很闲的其中一集呢叫做黄金三兄弟，他主要就是在讲说三兄弟去挖黄金挖矿的故事。然后他这一集的 YouTube 里面呢，其实就有运用到动物农庄的概念。我那时候看完就是哇天哪，这个既视感真的超级强的，不知不觉也非常的佩服，就是反正我很闲怎么有办法想出这样的一个剧本。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也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创作出的那一集 YouTube节目，叫做黄金三兄弟。而至于乔治欧威尔呢，他另外还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呢，叫做1984。1984他的主人公就不是动物了，而是人类。他出版于1949年，然后主要呢，他探讨的内容呢也蛮深的，他是在讲说政府权力过分伸张，进行集权主义之后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的故事呢是设定于1984年，当然我们现在已经2024年了嘛，所以已经距离1984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呢，我觉得乔治欧威尔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预设当时近未来的1984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2024年来看，诶，这些事情还真的有发生过。他在讲说1984年呢世界陷入了一个永久性的战争，然后在这个小说里面呢，英国呢成为了超级大国大洋国的一个省，然后这整个国家呢都被党所支配，所以党议就是民意的意思。这个党呢，他雇佣了思想警察，然后去迫害人民，然后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呢叫做老大哥。而为了巩固大洋国里面的居民呢，这个党呢它也分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部门，像是它里面有和平部跟富裕部，还有友爱部跟真理部。这个和平部呢非常的有趣，虽然它叫做和平部，但是它负责的是战争跟军事。而富裕部呢顾名思义呢就是掌管经济事务，另外呢它也会做定期定额的配量，所以呢其实光是定期定额这个配量呢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真的蛮社会主义的。他用分配制然后来确保每个人民拿到的食物跟金钱是一样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友爱部，友爱部呢则是负责法律跟秩序，然后当然他们也负责洗脑人民。而真理部呢则是负责新闻娱乐艺术以及教育。虽然他名为真理部，因为真理就是真实嘛，可是呢真理部他负责的这些宣传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讲党的好话，然后 是在洗脑人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哇，这四个部呢，他们做的事情都跟他的名字是完全相反的。我觉得这也是乔治·欧威尔他厉害的地方，他用这个很讽刺的方式来讲一个国家的组成跟政权的组成。1984的主角呢叫做温斯顿·史密斯，他就是在这个党的真理部里面工作，然后他做的事情呢非常的有趣，就是呢他负责宣传跟篡改历史。像我们从小到大读的历史课本呢其实就是胜者的历史，我们会认为说，哇，诶，古人写下来的历史那应该就是100%正确的吧，不然怎么会流传至今呢？但实际上其实历史一直都是胜者说了算，无论是在战争里面的输家败者，他们的历史就会被胜者强者然后所篡改，所以是只有胜者有办法书写历史的。而温斯顿呢他就是在做篡改历史的这个工作，他的工作呢就是重新编写过去的报纸，好让历史记录呢一面倒的都是支持政党的发言。觉得看到这边非常的有既视感啦，然后甚至里面也会有文字狱。所以当温斯顿呢他其实自己因为他的工作其实老实说非常的枯燥乏味，而且非常违背良心，所以温斯顿呢他自己会去写一些诗啊，然后去写一些他自己思想的东西。但是呢当这些书信往来或者他自己的记录呢被党发现之后，就是真的哇，真的是会被处刑的。所以这整部小说呢就是在讲温斯顿如何跟这个体制共存，然后或者是跟这个体制反抗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好看啦。假设你是真的有在关心国际时事或者是在关心历史事件的宅青们，我相信你们在看动物农庄或者是在看1984一定会非常的有感觉。而当然乔治·欧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呢同样也影响到了非常多流行文化的作品，其中一部作品呢就是 V 怪客。这一部作品呢我其实是从电影入门的，而且呢我是在前年吧，可能2021年还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到国家视听中心然后去看大荧幕的重映，所以呢我那时候看完就是非常的震惊，就很后悔没有当时候首轮电影上映的时候就跑去看这部作品呢。这部电影呢其实它是在2005年上映的反乌托邦政治电影，它的导演呢叫做詹姆斯·麦克特格，然后编剧呢是华卓斯基姐妹。 V 怪客呢它的它其实是有原作的，它原作其实是1988的 DC 漫画，就哇，我没有想到 DC 漫画竟然也有这样一个非常另类的反政府的英雄，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非常的惊讶。 V 怪客的 DC 漫画呢它的作者呢是大卫·劳埃德以及阿兰·摩尔。电影呢在当时我记得是有获得非常高的一个回响，主要的原因呢是在于它的剧情非常的有张力，以外呢它的男女主角呢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演员。女主角呢娜塔莉·波曼呢更是牺牲了她的长发然后以一个光头的造型出现，而男主角呢虽然一直都戴着白色的面具然后看起来亦正亦邪的样子，然后他的男主角也是非常有魅力的，男主角演员是雨果·威明。来这边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V 怪客的内容，而为什么 V 怪客呢我会觉得他受到1984非常重的影响呢我在这边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V 怪客的故事背景呢。他是设定在2020年，没有想到是4年前的事情。我现在发现好像从小看的一些作品呢他们在讲近未来的故事实际上真的好像都已经发生过了，因为现在是2024年嘛。我觉得这些作者呢他们仿佛是有预知的能力，他们有办法看到近未来发生的事情。而这个 V 怪客呢他的故事就是发生在2020年，然后他在讲一样也是在英国， 这个英国呢受到一个法西斯的政党叫做北方之火的控制，而这个北方之火呢它的架构呢其实跟1984里面党的架构很像，它里面仍然会有一个老大哥的形象出现，而这个老大哥呢他通常都是没有实体的，他是一种不怒而威然后看起来非常神秘的一个存在，但是全国的人民都知道老大哥是谁，并且心甘情愿的成为他的子民，然后成为他的俘虏。故事的女主角呢叫做艾维哈蒙德，她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劳工阶级的女子，而很不巧的她在政府宣布宵禁的时期呢她外出了，所以呢她就被一群名叫 Fingerman 的成员围堵，正当她要遭遇不测的时候呢，这时候一名戴着盖伊福克斯白色面具的男子呢出现了，然后将艾维从他们的手中救了出来。而这个戴着盖伊福克斯面具的男子呢，其实他就是我们的 V 怪客，他叫做 V。 而这个 V 呢他其实是有目的的，这个 V 呢他的目的呢就是他想要推翻政府，所以呢他也被政府视为恐怖分子。 V 呢他就透过了很多的行动呢，他呼吁全英国的人民在一年后的11月5号要站出来跟他一起在英国国会大厦前示威抗议，然后反叛这个北方之火的独裁政权。而且呢他也说了他会在11月5号那一天炸毁国会大厦。所以在最后的结局呢，我们看到了在悠扬的交响乐之下，戴着盖伊福克斯面具的 V 真的炸毁了国会大厦，而那个璀璨的国会大厦呢就随着就像烟火绽放一样，然后随着悠扬的音乐声砰然倒下，而人民呢也戴起了盖伊福克斯的面具，人人都成为了 V 怪客。而这个 V 怪客呢，这个盖伊福克斯面具呢，它也不再是单一人物的象征，而是一种精神的信仰。最后故事呢也在这个地方结束了。我相信看完 V 怪客的人们内心应该都跟电影里面的人一样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慷慨激昂，他们为了反抗这个集权的统治，为了反抗独裁政权，他们找回了内心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 V 怪客为什么有办法打动人心的地方吧。第二部反乌托邦的作品呢，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使女的故事 The Handmaid's Tale。 这部影集呢我当时候在看的时候是被它的整个美术，然后还有氛围，还有它非常脍炙人口精彩的故事剧情给吸引。这部影集呢它是改编自加拿大的作家玛格丽特·艾特伍的同名小说。身为一位女性来看使女的故事呢，我自己觉得真的会起鸡皮疙瘩，甚至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虽然这部影集呢它并没有很多惊悚的元素或者是见血的元素，可是呢我在看这部影集的时候，我真的内心感到非常的难过。我是被这个剧中的女性她们的处境感到深深的难过，甚至会想说假设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存活下去，会不会我就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面自我了断了呢？而玛格丽特·艾特伍呢她真的是当代非常厉害非常有天分的小说家。如果大家对玛格丽特·艾特伍有兴趣的话，我很建议可以到记录，也就是 GILOO 这个平台呢去看她的半自传的电影，里面有讲到他怎么样创作出使女的，还有他自己为女权运动发生的一个过程。每一个反乌托邦的故事架构呢基本上都大同小异，主要呢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看起来秩序井然有序，人民看起来安居乐业的一个国度，可是这个安居乐业光鲜亮丽的国度底下呢，实际上它是被一群极端的政权给掌握着，而底下的人民呢就是被掌控的一群对象。而当然主角群一定就是看不惯这个政权，看不惯这个系统，所以他们想要逃脱，他们想要去反抗， 而产生出来的故事。侄女的故事呢，顾名思义，它就是在讲侄女这个角色。也因为是以侄女为主角，所以这一部影集呢，其实一半以上的角色呢都是女性。然后当然我们的女主角她也是要挥舞着革命大旗的重要角色之一。侄女的故事的故事舞台呢，其实就发生在近未来的美国。当时候的美国呢，因为连续的内战，还有突如其来的空气污染啊，还有灾祸，然后导致人口下降，然后也因为这些空气污染跟病菌还有人为破坏的关系，所以导致大部分的女性呢都失去了生育能力，生育率下降呢，自然也人口下降，也没有足够的人口可以供应国家。战乱之后呢，就有一派基督教为主的极权主义的组织呢，他们占领了大部分美国的土地，他们在这些土地上面建立了一个国家，叫做基列国。基列国之中呢，大部分的女性她们的地位都很低落，没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呢就成为了女仆，还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呢就会成为使女。而使女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在基列国之中呢，里面有一群掌管着国家权力的男性，这群男性呢叫做 commander 权贵分子。这些权贵分子呢，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指挥官，他们住在豪宅里面，然后通常呢他们也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太太。使女呢，他们会被随机分配到指挥官的家中，然后除了打杂或者是打扫等杂役工作呢，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他们会被指派在某一天天时地利人和的时间点来到了指挥官的家中，与指挥官交合，然后他们呢会生下下一代。使女与指挥官他们生下来的小孩呢，其实也会被当作国家的资产重点培育，因为这个时候的美国已经是少子化了，而且是严重少子化，就连有生育率的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呢也都很少，所以呢无论是使女或者是小孩子们都会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听起来不是就很惨无人道吗？而且呢，我们的女主角 June 她一开始身处的美国呢，就是一个非常民主、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国度。女主角 June 她是一位女儿的妈妈，然后也是一位丈夫的太太。她自己是一位高学历的女性，非常的独立自主，她非常享受着她的工作，也享受着担任人妻以及母亲的角色。而直到内乱发生，然后基列国将他与女儿活脱脱的直接分开，还有生育能力的琼呢，他就成为了使女，他被分配到了指挥官的家中。他活下来的唯一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找到他失散的女儿，并且他希望可以与丈夫重新相聚，一家人团聚。所以在基列国之中呢，其实家庭的概念都是被打散的。看着使女们，她们逼不得已必须要与指挥官交合，而且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因为基列国他们是奉行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他们是非常非常虔诚的教徒，所以呢，他们自然也是遵守夫妇之道，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呢，使女并不是爱人或者也不是妻子的角色，而是一个生育的工具，他们是行走的子宫。所以当指挥官受命与使女交合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的太太，指挥官的太太是会在旁边看的，然后呢太太呢也会成为了一个共犯的角色，她会压住使女的手，让她没有办法挣脱，然后眼看着她的丈夫然后跟使女诞下下一代。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惨绝人寰的一个故事哦。而且呢，这些使女呢，她们被当作是一个生育的工具嘛，她们其实也没有什么人权。她们在一开始接受使女教育的时候，她们就是会被里面有点像容嬷嬷的一个角色，也就是她里面叫做妈妈的角色呢，然后给训练，然后训练她们必须要遵守规定， 然后并且他们的招呼语呢并不是说 hello 或是 hey 你今天还好吗，而是保佑生育 blessed be the fruit， 还有回答呢就一定是千篇一律的愿主开恩 may the Lord open。 我们从这个使女的故事呈现出来的基列国呢，他看起来的确是为了要维持国家的稳定，然后做出了很多的制度改革，这其中的制度改革呢都是跟着宗教一起走的。他们认为说要有严谨的宗教信仰以及严谨的法律呢才可以让这么混乱的美国重生，然后又加上他们遇到了灾难啊，然后遇到了很多恐怖的事情，然后导致女性没有办法生育，所以他们为了要巩固人口，所以他们逼不得已只能做这件事情。只是呢我真的觉得这部作品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惊悚了，它根本就是给女性看的恐怖片。可是呢我自己在看的途中呢，我从各个使女身上的故事我看到了女性的光辉。大部分反乌托邦的故事呢都是主角们他们一开始身处的那个世界呢就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是一个集权统治的世界。可是使女的故事很特别的一点呢是一开始John 跟他的女儿还有丈夫身处的是一个我们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然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一个美国，所以呢女性拥有非常强大的能动性，还有他们有很高学历等等的背景。可是呢当基列国掌管了美国之后呢，这些高学历女性他们就被迫要回到有点像是可能1950年代啊然后的美国，他们女性还没有办法有很完整的投票权、受教权，这些权利都被剥夺之后，他们就是只能当做一个生育的工具。所以当一个现代女性来看这一部作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真的好恐怖，真的非常的恐怖。我在这边也可以稍微讲一下说，因为使女们她们没有什么人权嘛，基本上她们的名字也会剥夺。像女主角她一开始叫做 John 奥斯鹏，然后她被剥夺名字之后呢，她就叫做 Alfred， 就是 Fred 先生的东西的意思。而且呢，当每一位使女呢，她在指挥官家中诞下一名小孩之后呢，那个小孩呢就会被指挥官夫妇给收养，而这位使女呢就必须强迫要离开指挥官的家中，就是他连他生下来的小孩都没有办法去看他，也没有办法抚养，他就必须强迫要转到另外一位指挥官主教的家中。这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强迫一个母亲她离开她生下来的小孩子，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女主角 John 呢，她其实中后段就不断的在想办法要逃离基列国，当他看到他失散已久的女儿他还活得好好的，只是呢他们就是被强迫分离的时候，就他整个人大崩溃了，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没有办法好好保护他。所以这是身为一个母亲然后身为一个女性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也开始思考要怎么样去反抗这个体制。其实不止使女他们是受苦的，然后指挥官的太太们也是受苦的。因为像弗列德先生的太太呢叫做瑟琳娜乔伊，瑟琳娜她其实在原本的社会呢她一样也是一位非常高学历的一位女性，然后甚至她还在大学里面教课担任讲师。她其实为了先生真的失去了非常多的东西，包含到她后来也没有办法生育了，所以当她看着她的先生在跟John 他们在生小孩的时候呢，其实她是非常痛苦的，然后所以她反而会将这个怨气将这个怒气呢转移到这位无辜的使女也就是 John 身上。不过这个剧情就非常厉害了，就是 John 她在理解到这位夫人就是瑟琳娜她之前发生过的事情之后呢，他们两个之间竟然也产生了惺惺相惜的 一个情谊，所以呢我就觉得女性跟女性之间呢，虽然大家都说女性何苦为难女性，但实际上真的就是没有那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而已。我自己觉得作者玛格丽特·艾特伍呢，她将女性的处境其实把她观察得非常的透彻。虽然我们现在看似女性已经有受教权，然后也有投票权，跟几十年前相比，女性其实已经跟男性不相上下了。然后当然现在有很多女权主义分子呢，也是持续的在推动女权运动。可是呢，玛格丽特·艾特伍呢，还是看到了一些她自己看不惯，或者是发现到了社会的一些问题，所以她就将这些问题呢，把它放到了小说里面，并且对读者提问。她想要问说，我们女性的问题真的被解决？《使女的故事》播出之后呢，获得了极大的回响跟好评，然后也获得了金球奖很多的奖项。他们就是戴着白色的帽子跟红色的长袍，这个红色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象征着热血，象征着生命，象征着高贵。而激烈国的指挥官们呢，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穿着着深色或是黑色，而指挥官的太太呢，他们都会穿着着非常高雅美丽的湖水绿。所以在激烈国之中，不止每个人都有他相对应的位置，阶级是不可能流动的，而且就连你的颜色也会被规定的一清二楚。当使女的故事在电视圈在全球获得了极大好评之后，使女的形象也就是戴着白色的宽檐帽以及穿着红色长袍的形象，也成为受压迫的女性们的一个代表象征。所以呢，当时候美国有许多女性们在抗议，例如说之前川普不是不准女性堕胎吗？所以呢，当时候也有许多的抗议的民众呢，他们是穿着着使女的衣服，然后到街上去抗议的，因为他们认为使女就是被男性压迫的女性的象征，他们必须要站出来反抗，然后站出来夺回他们的权利。所以呢，这也是这一部影集影响到现实社会的一个形象。因为像今天嘎拉我在录音的时候，奥斯卡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嘛，然后这一次的得奖片都很精彩，非常恭喜奥本海默，也很恭喜获得最佳女主角的艾玛史东，她以可怜的东西然后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殊荣。而可怜的东西呢，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进电影院看这部作品，因为它的颜色，它的服装真的是太棒了，就是古典又时尚的一个代表。然后更重要的是，其实艾玛史东在这部作品里面饰演的一个角色呢，虽然很疯癫，看起来很像科学怪人，但实际上它就是在讲一个女性的解放的一个过程，如何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女孩然后成长为一位真正的女人呢？它里面也讨论到了很多性解放的议题，我自己觉得还蛮适合跟使女的故事一起看的，因为它同样也是都有讨论到女性的性愉悦是不是需要被控制，而在父权底下呢，我们到底女性有什么权利是被剥夺的。我知道现在可能有很多人听到哇女权就会觉得好像是被攻击一样，就是现在的女权主义啊都很激进啊，都不断的在攻击男性啊，就是女性明明都已经该有的都有了，甚至现在台湾女性的薪水其实也不一定会比男性还要差了，那到底女性们在生气什么？我们并不所谓的女权分子呢，他们是希望可以为女性的权利发声，他们希望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持续的变更好，并不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主义或者是女权主义者呢，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去攻击男性的，他们想要攻击的是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沙文主义以及不合时宜的有毒的男子气概。无论你是男性或女性呢，我自己都非常建议可以去看《使女的故事》。我相信男性们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说不定也可以感同身受， 里面受压迫的女性们的困境跟令人难过的桥段。而女性呢，我相信你在看完《失女》的故事之后，你会非常的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然后你也会看到现代社会仍有不足的地方，说不定我们还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哦。最后一个 part 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两部动画作品，而这两部动画呢，我大部分都只会先跟大家聊聊它的世界观，还有它到底反乌托邦在哪里，我不会把它全部讲完。我希望呢，这两部作品同样也可以带给宅青们一个非常特别的思考方式。第一部作品呢，就是《心灵判官 Psychopath》。这部作品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因为真的是太有名了，它现在也出了好几季。但是我今天想要先拿第一季来讲。这部作品 Psychopath 呢，它的制作团队呢是非常有名的 Production IG，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部作品的制作想必是非常的精良。更厉害的是呢，它的故事原案呢是由我们爱的战士虚渊玄所负责。虚渊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曾经让许多的动漫迷们伤透了心，然后一开始给他希望，再狠狠的把他蹂躏，所以呢他也获得了爱的战士虚渊玄这个名称。在他的故事里面呢，大部分的角色通常都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大部分啦。可是不得不说，老虚他虽然坏归坏，贼归贼，但是他的故事还是一流的，就是他里面有非常多的情感纠葛，非常多的剧情转折，角色曲线也非常的饱满。对啊，你看看我们可爱的小圆，也可以看看我们跟霹雳舞代系合作非常有名的东离剑游记，也可以想想他连假面骑士都可以参一脚，你就知道说虚渊玄他写故事的能力有多厉害了。而心灵判官 Psychopath 呢，他的故事原案就是我们爱的战士虚渊玄，而角色呢同样也是非常有名的老师。这位角色原案呢，就是家庭教师李包恩的作者天野明老师。第一季动画呢，它是于2012年到2013年播出。哦，没有想到距离今天其实也已经十年以上了，真的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呢。这个原创的作品为什么会产出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Production IG 它其实受了攻壳机动队以及机动警察的成功经验所影响，所以呢他们也想要在这个时间点呢推出新的相关类似的作品。也因为十分特殊的故事观的关系呢，这部作品呢在日本跟西方的动漫评论界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我在这边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Psychopath 它的世界观到底反乌托邦在哪里哦。Psychopath 的故事观呢，其实就是发生在现代的日本。现代的日本呢，发展出了一个非常先进非常高科技的一个系统呢，叫做西贝尔先知系统。这个系统呢到底厉害在哪里？我觉得它根本就是超越了 CCTV， 也就是监视器。它这个系统呢，它有点像全知全能的一个上帝的一个角色，它可以借由控制全国各地的监视录影器，然后来分析出它拍摄到的这个日本人呢，他们到底内心有没有想要坏坏，也就是想要犯罪的一个念头。他将这个拍摄到的影像呢，然后去数据分析化，然后去监控人民。这个监测网络呢非常的厉害，而且非常的神准，他马上就可以找到这个阴暗的角落是不是会有犯罪者出没，然后并且就直接回报给例如说像警政署啊，或者是直接回报给里面公安局的刑事。这个系统它可以测试跟预测一个人犯罪的可能性，将它数值化，然后你在荧幕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犯罪指数。如果呢超过这个门槛呢，你就会被公安局的刑警逮捕，甚至刑警就有权可以直接把你就地处决。所以呢在 Psychopath 里面的公安局的刑警们呢，他们都会配有一把非常酷炫，然后非常哇 虾趴的一把枪，这把枪叫做猪灾者。这把特殊的武器呢，它是只有在对准就是犯罪系数很高的犯人的时候才会启动，所以假设你有私仇啦，假设你真的有私仇，你想要拿着猪灾者呢去对准一位无辜的老百姓的话，基本上你是连开枪都没有办法开枪的。可是当你是例如说你是潜在犯或者是预防性犯罪的人的话，这把主宰者呢它就会被启动，然后就可以射出子弹然后开枪。而能够使用主宰者 的刑警呢就被称为叫做执行官。执行官呢他们会配一位监视官来负责监督跟指挥执行官，所以他们就是一个监视者跟一个执行者的角色。所以呢当执行官他如果也想要犯罪或者是要做出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的话呢，监视官就有权限直接把执行官击昏或者射杀。故事的女主角呢叫做长手猪，其实她算是一位菜鸟监视官啦。她首次的任务呢就不小心把她分配到的执行官叫做角齿圣也给击昏了，所以呢他们两个某部分有一点像是欢喜冤家吧，所以他们就一起出了任务。在这个分队里面有很多特别而且非常优秀的监视官跟执行官，像是里面有一位很资深的监视官叫做一夜作生员，然后也有一位中年的执行官叫做真入自己，然后还有一位看起来轻浮的男子他叫做藤秀星，甚至还有一位因为跟恐怖分子交往而堕落为潜在犯的前乐手六合种弥生。故事就围绕着第一分队的执行官以及监视官开始。故事的中后段呢出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魔王级的角色，这位角色呢叫做圣岛圣户。哇，名字叫圣户感觉就是大有来头，又加上他全白的形象然后还有一头白发，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角色真的看起来有一种圣母的光环，但是又有股邪恶的气质。这位圣岛圣户呢他有非常厉害的一个体质，就是他有免罪体质，所以当西贝尔系统呢以及主宰者来瞄准他的时候呢，他的犯罪的指数都是非常低的，就是低于可以开枪的那个程度。所以呢男主角圣野以及女主角长手猪呢就非常的困扰，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圣岛圣户给拿下。因为主宰者没有办法开枪的话就没有办法处决他。角齿圣也最终赢了圣岛圣户。而至于他是怎么样赢过这个免罪体质的大魔王呢，我就留给大家去看了。我们在这整部第一季的 Psychopaths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西贝尔先知系统它仍然是存在着问题的。看似这个全知全能的系统它可以将人们的世界变得安居乐业，没有任何的罪犯出现，可是呢没有想到在这么完美的世界跟系统中竟然出现了一个 bug， 竟然出现了一个异端，就是圣岛圣户。而这个圣岛圣户因为拥有免罪体质的关系，所以没有人有办法治得了他，而他却是一心想要毁灭日本的危险分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完美世界里面出现的缺憾跟缺陷，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 Psychopaths 他跟反乌托邦的世界它是紧密相连的。当我在看 Psychopaths 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另外一部影集，这部影集呢叫做疑犯追踪。疑犯追踪这部作品蛮有趣的，它其实故事的架构跟 Psychopaths 一开始很像，因为疑犯追踪它里面也是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系统，这个系统呢是也是借由着监视录影器然后来追踪嫌犯，所以我们两位男主角呢就会利用这个系统呢然后来追捕坏人。听起来其实是跟 Psychopaths 有点像的， 不知道未来的世界呢会不会也有这样全知全能的系统。可是呢，因为现在大家不都说台湾的治安跟以前比起来，可能就是也是很多犯罪者啊，然后有很多潜在犯啊。那假设有这个系统之后，台湾的秩序真的会变好吗？还是你觉得会变得更有问题呢？还是你觉得这个系统应该马上就被骇客给侵略，然后马上就被操控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值得思考的问题。假设未来真的有这个系统上线，那人们的隐私权又该被放在哪里呢？你会不会也是会直接被视作一个潜在的嫌疑犯或是潜在的犯罪者来对待呢？我觉得这两部作品《疑犯追踪》跟《Psychopass》它都给现代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动画片的第二部作品呢，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约定的梦幻岛》。《约定的梦幻岛》呢，周刊少年 Jump 于2016年到2020年所连载的少年漫画，原作者是白井海域，作者是出水明日香。我一开始接触到《约定的梦幻岛》呢，其实是因为它的动画，它的动画非常的美丽，然后它的角色也非常的可爱。我光看到它的主视觉，我就觉得啊，这群小朋友真的很可爱。原本也以为是跟小圆一样，就是那种很萌啊、很可爱的儿童番，但是呢，这个故事真的是跟小圆一样黑夜。我在看完第一季的第一集，我整个是大傻眼。可是呢，我也非常佩服这样的一个设定。约定的梦幻岛呢，它的故事的世界观是被设定为是一个人类与鬼一起生存的世界。第一季的故事一开始呢，是发生在一个孤儿院里面。这个孤儿院呢，叫做 Grassfield House。我们的主人公呢，是三位小朋友。其中一位呢是11岁白发的美少年，叫做诺曼。而其中有一位呢是一位看起来冷酷的黑发少年，他叫做雷。然后最后一位主角呢，他是小女生，他有着一头橘发，然后跟绿眼睛，个性非常的活泼，有点天然呆的艾玛。这三个小朋友呢是最年长的三个小孩，然后他们也会负责照顾孤儿院里面的其他的弟弟跟妹妹，看起来非常充实幸福。他们每天的生活呢，就是一起学习，一起打扫，一起在草地上游玩。他们还有一位非常温柔，然后非常高雅，而且会帮他们准备可口的食物，然后规定他们作息的妈妈，看起来好像是非常温暖和平，大家都一片和乐的孤儿院。其实这个孤儿院呢，也跟我们可能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孤儿院一样，就是一群孤儿们呢，然后生活在一起，他们就像一群共同生活的小朋友，他们 同样也是家人。他们会不定期的会有从外面来的访客来看他们，然后觉得哎有缘分的话，然后就会被领养走。而当然孤儿院里面比较年长的孩子，他们也是希望说哎能在青少年之前呢就可以被领养走，因为年纪越大可能被领养的机会会再稍微降低一点点。而约定的梦幻岛里面同样也有运用到年纪的这一个设定。一切美好的孤儿院里面呢，妈妈们就会规定他们要穿着着白色的衣服，然后他们的脖子上面呢也会有数字号码，就有点像是编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围墙里面的世界呢，看起来一片和乐，然后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然后可以在这边嬉戏啊玩耍啊，然后直到那个年纪到嘛。他们唯一被规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可以去墙外，而当然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可以翻到墙外啦，因为那个墙真的是太高了。而某一天呢，孤儿院里面的小妹妹，她叫做科尼呢，她被告知说她要被领养了，所以隔没多久她就必须要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然后离开孤儿院。这时候的科尼呢还不知道说自己会被谁领养走，所以艾玛、雷啊或是诺曼啊等人呢都非常的高兴科尼能离开孤儿院找到新的家庭。当科尼走的那一天呢，艾玛跟雷等人发现了科尼他忘记带走他自己最心爱的玩偶，所以雷就说那不如我们就帮他把玩偶送过去吧。所以呢他们三个人呢就违反了规定，拿着科尼的玩偶呢追到了大门。结果呢他们看到非常惊人的一幕，就是假借被领养的名义实际上成为了鬼的食物。也因为发现了这个真相，他们才知道说这个孤儿院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梦幻的天堂，而是一个像是猪圈的地方。被饲养在这个孤儿院的人类小孩呢，其实他们就是食物的来源。当小朋友们成长茁壮，然后看起来越来越可口，他们就会被吃掉。所以孤儿院的小孩穿着着白色，主要是因为他们这样比较好被发现。他们脖子上面的数字呢，其实就跟我们一般在牧场里面看到的牲畜一样，它是一个记号，以方便妈妈追查。当知道这个残酷不人道的真相之后呢，雷、艾玛、诺曼三个最年长的孩子就决定要带领着年幼的小朋友们逃离这一个恐怖的梦幻岛。我只能说当初在看完第一季的第一集，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剧情真的是太厉害了。它同样也营造出一个看似美好的乌托邦，但实际上这个乌托邦呢仍然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看似和蔼可亲的妈妈呢竟然是鬼的代理人，也就是饲养农庄的农庄主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人类并不是主宰者，而是鬼的食物。这样仔细听起来，说不定还会觉得约定的梦幻岛它是有点像是结合了彼得潘小飞侠彼得潘的故事以及动物农庄的故事吧。而且我也很喜欢这几位小朋友呢，他们同心协力要骗过大人，然后要逃出这个孤儿院的一个决心。我自己看起来看第一季我是觉得还蛮开心的，而至于第二季呢，听说跟漫画剧情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看漫画作品。最后一个 part 呢，嘎啦我将会在最后的这段时间来回答其他人的问题。这一次乌托邦的串联呢，有非常多的 podcast 节目都有参加，所以呢主办方呢非常有趣，他们就请每一位参与串联的频道呢都要询问其他频道问题。所以呢嘎啦我这边也收到了四个问题，假设有兴趣的宅青们也欢迎到其他人的频道去听听他们的 podcast 在讲什么乌托邦的议题，说不定你也可以在最后的环节听到嘎啦我的提问哦。这次一共收到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婷婷动物松松聊这个节目 Q1 第一题，他想要问嘎啦我的问题呢是动物农庄其实谈的并非动物，假设真的来谈动物，您认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是可能的吗？对动物是好的吗？对，因为动物农庄呢其实非常的明显，就是作者乔治·威尔呢他用动物们来影射当时候的政权以及当时候的政治人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猪它其实就代表了一些独裁者们。假设动物农庄真的谈的是动物，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吗？我觉得不太可能。无论是人类或者是动物，在这整个生态链里面其实一开始就是有被分配到各自的角色。无论是草食性动物、肉食性动物，或者是人类杂食性的动物，其实大家都在金字塔的各个位置呢生存着。有些动物呢，它们就是 生下来就是会被吃嘛，然后有些动物呢它生下来就是会担任不同的角色，例如说像秃鹰它就是分解者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要问说动物是不是都是平等的，我自己不这么觉得。就连人类，虽然说现在大家都在谈说人生而平等，但是我自己认为说人类生下来本来，虽然现行的社会制度有努力的想要把它做成平等，但是我觉得要齐头式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假设所有的动物都平等的话，那会怎么样呢？对动物是好的吗？我觉得这个生态链可能会被破坏吧，这个是我自己这么觉得啦。在这边也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很好看的一部动画，叫做 Beastars。 Beastars 它就是以它同样也是动物拟人化，只是它不是纯拟人化，它是一半是兽然后一半是人类的躯体，所以它里面也在讲说所谓的动物真的很有可能会平等吗？在这一个 Beastars 世界里，感觉上草食性动物跟肉食性动物好像已经平等了，但是在那个世界观的社会底层仍然有草食性动物在贩卖他们自己的肉给肉食性动物，就只是为了要获得金钱。所以我自己觉得无论是动物或是人，你要真正平等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包含到兽跟动物他们都有兽性，有时要违背自己的天性是有点困难的。对，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Q2， 动物农庄里也有想组 CP 吗？我觉得马 Boxer 跟驴子班杰明很有发展空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问题是来自人妻交易厅。其实我在看动物农庄的时候，我还真的没有想过毕业楼的这个问题。我想人妻交易厅的大大应该是知道就是本节目讲了很多毕业楼相关的剧情，所以才问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万物皆可服啦，所以马跟驴子的配对想想也是觉得很香。但老实说我自己是看小说的，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带入 BL 的剧情。但是假设真的有人想要画动物农庄拟人本的话，我是会买的哟。第三题，目前世界的走向你觉得像是迈向乌托邦或者是反乌托邦呢？这个问题是来自标准鸟生活。这个问题还蛮好的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问题。乌托邦跟反乌托邦，我自己觉得乌托邦这个名字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而反乌托邦呢，这个名词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所以因为乌托邦它可以诠释的空间很大嘛，就是一个理想乡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然后人人都很幸福，然后没有什么规范的一个世界。反乌托邦呢，它其实就以乔治·欧威尔的那两本小说来看，它很明显的就是在讽刺当时的政权跟体制，所以它是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指涉对象了。我觉得反乌托邦是现在进行式，就是在现在的某些大国家，例如说我们的邻居西台湾，仍然可以看到反乌托邦的某些影子在。对，或者是例如说以前的苏联，或者是一些共产国家，或者是一些集权的国家，他们都仍然有反乌托邦的影子。所以我觉得反乌托邦是现在进行式，但并不是发生在所有的国家里。而或者是我在节目内容里面分享的使女的故事呢，其实像之前川普在任的时候不是一直在讲说他要废除，就是他反堕胎的嘛。这件事情其实这个保守主义盛行，然后他想要去打压女性权利这一点呢，我自己也是觉得很反乌托邦，因为他在集权某部分他自己的集权统治底下，然后希望推动这些事情，然后让很多的女性非常的不爽， 然后他们想要站出来反抗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也是非常反乌托邦的。所以我自己认为现在的社会，我自己觉得比较像反乌托邦。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比较中二？这个问题是来自于主办方，就是疫情指挥中心。这真的也是一个好问题耶，哪个比较中二？那我们先来定义什么是中二好了。中二就是通常是你国中二年级会做出的一些事情。我现在认定的中二就是有一些想要，有些男性或者是有一些角色会突然脱口而出说我要征服世界，或是我要成为某某王，或是我是世界最强的，这些言语对我而言其实都还蛮中二的。我是不知道哪一个比较中二啦，我觉得应该也是反乌托邦比较中二。因为例如说有些人会认为说进击的巨人他其实也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作品。的确，我们从艾伦 Alan Yeager 也就是主角的行为来看，其实某部分他也是想要去改革啊，他一样也是想要去反叛这个集权统治嘛，他想要改变人类的生活嘛。但是 Alan 他无论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后来长发时期变成爱主席的那个时期呢，我觉得他做出来的事情真的 也是蛮中二的，就是中二到会去伤害他，不小心伤害到其他人的程度。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反乌托邦比较中二吧。我自己对于这四个问题的个人感想，不知道听到这边的宅青们，你对这四个问题有没有自己的看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跟我说，我还蛮好奇大家听完这四个问题的看法。赶快分享给我吧。好，这一集节目差不多到这边，不小心又讲了太久了。我发现反乌托邦有好多作品可以分享哦，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大家一一细数，真的是很可惜。假设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可能再写一篇文章，或者是在 IG 继续分享反乌托邦的作品。你自己有看过哪些反乌托邦作品呢？也欢迎分享给我哦，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种类啦，就是这个文类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的喜爱，就是我喜欢看大家去反抗然后去革命的一些故事。假设你有我没有介绍到但是你觉得很赞的作品，拜托 list 给我，赶快小盒子跟我说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一路陪伴我到第100集的宅青们，谢谢你们，有你才有今天的我。如果喜欢这集节目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个五星好评，到 Spotify Apple Podcast 留下你的评论还有你对这集的想法哦。也别忘了到有参与这次串联的 Podcast 节目听听他们怎么聊乌托邦吧。记得 First Story KKBOX Spotify Apple Podcast 关注追随起来，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咯。好，就这样，让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